好，今天我们看的是从旧约圣经看圣灵，我们今天看第五讲。我们今天最主要是从民数记啊，民数记来看啊。大家都看过民数记哈，民数记不大容易看哈，里面很多记载的拉杂的事情啊。那大家有没有经历过旷野？你们这一生中旷野的经历哈？民数记都是在讲到以色列人他们啊怎么样在旷野的这段时间。其实民数记这个书名哈、书名是希腊文的旧约圣经的时候哈、就把它取个名字叫民数记。我们现在的圣经的名字像创世记啦啊、出埃及记啊、利未记，这些名次是怎么来的？你如果问犹太人哈、他们的取的名字跟我们是不一样。犹太人他们在圣经取的名字啊，是圣经的第一句话啊，第一句话把它当作内卷的名字啊。所以像创世纪他就说起初啊，还有像这个民数记的话啊，如果你看民数记是看就是讲到他们在数典以色列百姓，那是希腊文的圣经是这样说的啊。那但是在旧约的希伯来文的圣经，它的意思就是在旷野啊，讲到第一章第一节啊，民数记那边是讲到以色列人在旷野怎么样的一个生活啊，所以这个就很适合哈，很贴切的在说明我们现在的这种情况啊。我们每一个人也都是有一个旷野的经历啊。那以色列人呢，他们在旷野流浪了总共40年啊，那后来才进到神所应许的这个迦南美地啊。那为什么他们要走这40年？这条路必须要走这么久吗？你会发现这条路应该走几天呢、11天就到了哈，11天就到了，可是他们却绕了40年哈。那是因为他们不信，他们在那边发怨言哈，神就让他们走这个40年。那40年有它的意义哈，40年可以象征着一个世代啊。我们现在年过40了没有？如果你年过40的话，你就说哎呀，你该让下一代的要起来了啊。所以代表一个世代啊。耶稣在旷野啊，也不是曾经有这样旷野的经历，被圣灵引导啊，他不是40年，他是多久？他是40天啊，不吃不喝。摩西啊，他的人生，你看到他的人生分成几个阶段啊？第一个阶段是40岁的时候，他是埃及王子，之后呢，他在米甸的旷野一直到80岁，啊，有40年。那后来他陪着以色列人几年呢、40年啊，所以摩西真的很辛苦啊。那这个讲到民数记的话哈，我们看是因为一开始他就数点百姓啊，那数点百姓你会发现这个人数蛮多的哈，估计这全部总共的人数哈，大概有200-300万人哈，因为这边所记载的每个支派他们所的那个20岁以上的啊，全部就把它数起来有60万多人哈。如果你看到在第46节那边讲12个支派总共有60万人哈，那加上妇人小孩啊，年长的这些哈，不能打仗的，可能他们有200万到300万啊。那这个在属灵上的含义，它有它的一些含义哈。我们这个是不是要被带到这个应许之地？我们有没有被数点？我们有没有在记在生命册上？我们也在这个生命册上有记名的哈。所以我们在讲到说哈，我们这一生不是只是在旷野流浪而已哈，他们在旷野流浪这只是一个过程，最终的目的是要进到迦南地啊，迦南美地。所以我们在讲到我们的信仰本身啊，我们信主代表受洗哈，受洗就好像是以色列人出埃及过红海，就代表他们离开世界，埃及是世界，然后经过红海是不是就结束了？埃及的罪兵都死光了，结束了没有？没有哈，因为你到了什么地方？你到那个地方是旷野哈，所以我们也是一样，受洗之后呢，是不是日子就结束了？啊，不是哈，是旷野的开始啊，所以开始就一直不断的受试炼啊，所以我们也是一样，只要经过旷野的试验，那旷野的试验每个人不一样，有的走得快，有的走得慢啊。其实你看到旷野是一定要经历的，但是可以很快的经历。在生命记那边第一章第二节讲，他们走了11天的路而已啊，从何烈山起行啊，一直到他们神要他们进去那个地方只有11天。那但是后来神不让他们进去的时候，就让他们在那边转40年。可是这40年来神有没有跟他们同在？ 神都跟他们同在哈。所以如果你在走旷野，记得哈，不要以为说神就把你抛弃，神没有把你抛弃，神没有把你抛弃，神一直跟你同在，他也没有供应你，他有供应你哈。所以我们在讲到说圣灵的引导，我们成为基督徒之后，圣灵就在我们里面哈。圣灵是永远与我们同在啊，记得哈，圣灵他会不会撇弃我们？不会哈，一直到我们什么时候？一直到我们死了哈，所以如果哈我们属灵生命被神建造成功的话，就好像是我们就进到迦南地；如果做不成功的话呢，我们就变成什么？倒闭在哪里？倒闭在旷野啊！所以我们在讲到以色列人他们在旷野倒闭这些事情，都是我们的见解啊。那这边记载的很多的故事啊，所以我们今天就从民数记那边讲到他们的故事，那就提到神怎么样引导他们。那应用在我们的属灵生命当中，就是在讲到哈神圣灵怎么样来引导我们哈。好，所以我们看一下讲义哈。等一下我们就按照这个讲义讲哈，我把跟大家整理了啊。以色列人在旷野流浪了40年，才进到神所应许的迦南美地，是因为以色列人不信哈，他们10次试探神，向神发怨言哈，神就让20岁以外的男子哈不得进迦南地。之前啊，他数点百姓的时候是20岁以上的可以打仗的啊，那结果呢，这些被数点过的人怎么样？全部都不能进去啊。所以你有没有可能名字被记在生命册上，到后来呢，进不去的有没有？有哈，圣经上有提到哈，被涂抹的，对不对？好，所以你就不能进去了哈。那神让他们在旷野漂流40年，直到上一代的人倒闭，新一代的人兴起哈。最后是由约书亚带领他们进到迦南地哈。所以最后是新一代的兴起，所以我们属灵的生命也是一样，代表我们的旧人该不该死啊？我们的旧人该死哈。所以旷野的经历其实也代表一个，我们的旧人一定要被致死。我们的旧人还没致死的话呢，怎么办？你只好继续绕，继续绕。如果你旧人被致死的话，你就是变成新人，新人才可以进到迦南地，要才能过约旦河。那所以以色列人他们在旷野40年是被摩西带领，可是真正带领他们的是神。后来我们会看到，他是，你知道在旷野他走了几站，你知道在旷野的时候，他们并不是说每天都走啊，走了一段路之后呢，哎，他们就在那边停下来扎营啊。之后呢，神又说时候到了，走走走，我们起来走吧。他们又走了啊，又再走。他们总共走了几个地方呢？啊，在民数记33章那边提到哈，他们总共走了40处的地方，一处、两处、三处、四处啊，很有意思啊。也有人把这个讲解，因为每个名字都有它的意义哈，在讲解说我们在属灵生命当中啊，你要过的好几个站啊。那其实很多站我们也可以越过去，如果我们哈愿意有这个信心哈，愿意早一点让神在我们里面致死我们的身体的时候，我们很多东西都不必去经历哈，我们直接跳过去了啊。就像是你念书哈，你成绩好一点，你可以跳，可不可以跳级？你可以跳级哈，可以直升哈，可以保送哈。所以真正引导他们的是哈圣灵，是神的云柱啊。云柱在晚上看起来好像是火柱一样哈，其实在白天看它是个云，可是它一直发光很亮哈。那所以旷野的经历象征圣徒被圣灵引导走天路，然后旧人呢渐渐死去，新人渐渐兴起，直到生命彰显哈神儿子的形象，我们才可以去得地业哈。好，所以我们先看这个一刚开始的时候啊，民数记刚开始从1章到5章那边讲到神怎么样引导他们哈。那以色列民是神的百姓，那在面对征战的时候，他们就换身份了啊，他们的身份就变成耶和华的军队。对，我们现在是老百姓，如果有一天打仗的话啊，美国政府会被征召我们，如果世界大战，每一个可能都被征召了啊。那所以以色列人也是一样啊，面对征战的时候，他们就是耶和华的军队。所以以色列人以前在那边埃及啊，那是做奴隶，他们出来的时候啊，在出埃及记那边讲，神就把他们召出来的时候是领出来，他们就成为耶和华的军队啊。如果是军队，你要行军的话啊，是怎么样？是有次有序，对不对？你不能像乌合之众哈。你们看过阅兵啊？啊，阅兵，你看哪一国的阅兵阅得最好？啊， 中国大陆哈、啊，你看苏联他们也很厉害，苏俄也很厉害，对，北韩呢怎么样？北韩也很厉害，美国有没有？美国好像没看到阅兵哈、啊，我们台湾有没有阅兵啊？台湾以前也有阅兵哈、啊，但是我们的阅兵跟他们比好像，好像没有他们那来的那么好。最近哈、啊，有人在网络上破是一个宪兵哈、啊，他们在走这个。走路哈，以前我们是要踢正步吗？记不记得啊？我们小时候要踢正步嘛啊，现在呢，取消了，你知道踢正步被取消了。其实踢正步其实表现我们到底可不可以整齐划一嘛啊？那现在看那个宪兵是我们的精锐部队啊，禁卫军呐、啊，对不对？那结果这个宪兵他们去受训的时候，他们不是正步走啊，他们是齐步走啊。结果怎么样？有人同手同脚，有人这个走，人家说这种兵怎么可以去打仗？笑死人，所以这个是要给我们提醒啊，因为最近前阵子不是有个案子吗？洪仲秋的案子之后呢，哈，国防部那军队就被修理了，修理得很惨，变成是什么呀？啊，平常要出操打野外啊，操兵，温度超过32度不可以操兵，然后下雨天怎么样？有很多的限制哈、啊，所以现在大家都变成少爷兵了啊，那这种可不可以打仗？打仗都是下雨天，如果敌人打过来的话怎么办？哎，对不起，下雨，不能这个样子啊，对不对？啊，所以这个军队啊，必须是行伍有序的啊。你看到这个民书记看，哇，第一队、第二队、第三队这样子啊，一直去，阵容壮盛啊，而且要顺服元帅的引导。因为接下来我们是干嘛？我们并不是去郊游、去远足、去旅行啊，我们是干嘛？要去打仗啊，对不对？啊。从旷野有没有敌人呐、啊？也有敌人呐、啊，对不对？啊，经过一些边界，那些人对我们不怀好意啊。你进到迦南地之后呢，不是在那边是要野餐呐、啊，是要打仗啊。那是要顺服元帅的引导啊。所以神用40年的时间训练他们成为一个大能的军队啊。好吧，你现在是同手同脚啊，乌合之众啊，没关系，继续操练啊。神很有耐心，对不对？我们没有耐心，神很有耐心，就慢慢的跟着我们磨。所以我们现在啊，你同手同脚没关系啊，这边随随便便没有关系，但是神就是等你，你没训练好，神绝对不会带你进去啊。所以我们要自己提醒我们自己啊，真的是要让神在我们里面做工。那数点百姓啊，你看以色列12个支派按着宗族家世啊，凡是能出去打仗的，能在或者是在会幕能够侍奉的，所以被数点的不只是以色列百姓啊，那些祭司列位人他们也被数点啊。那神选召他们啊，并不是只是出埃及，并不是只是到旷野就停了啊，最终是要带他们进到迦南美地啊。好，那我们看一下啊，这个以色列人跟神立约的时候啊，他是分别为圣，成为属神的人啊。那所以我们每一个被神选召的都是圣灵在我们身上就要做工了啊，所以我们再讲到圣灵的引导，旷野的引导是圣灵在做的工作啊。所以我们看在以赛亚书4:3-4啊，那再讲一章就有了啊。主要用公义的灵和焚烧的灵洗净他百姓的污秽啊，最终使他们称为圣，可以在生命册上记名啊。大家看到生命册上记名，我们看是启示录提到生命册，其实在以赛亚书的4章就提到了啊。但是呢，你要在生命册记名有没有条件呢？
有，
你要用公义的灵，那圣灵要做嘛，公义的灵还有什么焚烧的灵，耶稣就是用圣灵与火给我们施洗的啊。如果你不圣洁你可以进去吗？没有办法进到神的国啊。所以要洗净我们的污秽，我们过去是属肉体啊，是属情欲的，那可是被神的灵洗净的时候，我们就称为圣。当我们称为圣的时候，我们就在生命册上记名啊！记得我们在生命册上记名。另外一个跟圣灵有关系的啊，就是我们为什么是被记在生命册上啊？你知道在启示录有两个册子啊，一个册叫生命册，对，然后另外一个册叫什么？羔羊的生命册，有没有不一样？哎，好像都叫册嘛，都叫册，好像就是不一样啊。一个叫生命册，一个叫什么？羔羊的生命册。那生命册记名的啊，我们看怎么样的人是在生命上记名？生命上记名的人会不会被涂抹呢？也有哈、啊， 也有在那个生命上记名的哈，也曾经被涂抹啊。你看到在第三章启示录的第三章，所以你不要以为说，哎呀，我现在被记在生命册上，你很高兴，对不对？是不错啊，但是呢，就好像是你考上大学，高不高兴？考上大学是不是保证你可以毕业啊？是不是保证你的毕业纪念册上一定有你的名字啊？你的放榜单上面，对不对？榜单上面有你的名字，是不是保证在毕业纪念册上一定有你的名字？那不一定啊，对不对？你这个上课翘课啊，对，考试又随便便啊，报告也不交，到最后呢，哦，就被涂抹。那教务处本来就已经本来四年后预定你要毕业，结果呢不行了啊，再把你涂抹。你看第三章里面就提到啊，他说第三章的第四节啊，他说然而啊，在撒迪你还有几名是未曾污秽自己衣服的，对，他要把我们的污秽洗去嘛，我们才能够在生命册上记名啊。可是哎呀，这个有污秽的衣服那就不行了啊。然后他们要穿白衣与我同行，因为他们是配得过的哈。凡得胜的必这样穿白衣，我也必不从生命册上涂抹他的名。有吗？看到神不从生命册上涂抹他的名，所以你的名可能被记在了啊。可是后来，但是你故意犯罪，有没有？有一种情况是你故意犯罪亵渎施恩的圣灵啊，你就不能够叫他重新懊悔了啊。最后的结局是什么？焚烧。好，所以我们在讲到有时候在讲到这个得救了是不是就永远得救这个事情哈，你看圣经上有很多在提醒我们有可能我们会被弃绝啊。你看以色列人他们受洗了，对不对？可是有没有进到迦南地？很多人没有，他们是什么？倒闭在旷野啊。所以这个也就是提醒我们，但是我们这个有圣灵，既然我们有圣灵的话每一个信主的得到圣灵，圣灵是我们得什么？得基业的凭据，在以弗所书一章十三节，得基业的凭据，对不对？得基业凭据是保证你已经可以得到基业吗？只是一个凭据而已啊，就像你买房子，对不对？买了房子之后，你付了头期款啊，那这房子是不是你的了？是你的了，对不对？但是因为你还抵押，对不对？抵押给银行嘛。但是有个条件是你这个尾款一定要付清嘛，啊，付不清尾款你可以贷款啊，但是你要按时交那个 mortgage 嘛，哈，交那些利息啊什么的。但如果你没有交的话，后来的结果会是怎么样？法拍嘛，你们看到法拍前阵子哈，2008年那个金融海啸的时候，很多我们叫做法拍屋啊，哎，这不是我的吗？怎么又不是我的了？因为啊。这个只是得基业的凭据，可是要等到神的子民被赎啊！被赎的意思就是基督再来的时候啊，你是属他的，你可以跟他一同进到荣耀里面。我们还有一段最后一段的审核啊。那所以基本上来讲，当我们得着圣灵的时候啊，在属灵上的意义在讲，我们就有一个复活的生命，我们就可以尝到天恩的滋味，因为将来我们要去天上，所以天上的基业，我们可不可以享受？可以哈，对不对？天上的属灵福气我们可不可以享受到？所以你现在有没有觉得说，哇，那种说不出来平安喜乐，我们到了天上是不是这个样子啊？就是哈，在地如同在天，所以我们现在可以尝哈。那可是呢，是叫我们尝这个东西哈。那所以我们有一个复活的生命，所以在属灵上来讲，我们叫做初熟的果子我们叫初熟的果子献给神哈，所以如果我们有圣灵的话，在罗马书第八章23节就说我们做圣灵初结果子的，也就是说我们是要分别为圣，要归于神的哈。那我们也成为一个什么呢？你记得你要成为羔羊的生命册上才好，你不要只是生命册，对不对？因为羔羊的生命册后面有提到哈，有一种情况才能够进到新耶路撒冷是怎么样呢？不是说只是在生命册上记名可以进去，而是怎么样？是在羔羊之生命册上。我们看一个经文哈，在启示录的第21章啊的最后一节啊，21章就讲到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来了，对不对？啊，由神那里从天而降，就是心腹嘛。我们是不是心腹？哎，我们要做心腹，对不对？然后哇，这个很荣耀啊，有珍珠门，对不对？ 有黄金街、碧玉墙等等等等的啊，怎么样的人可以进去呢？啊，你看在第26节哈、啊，人必将列国的荣耀尊贵归于那城。27节，凡不洁净的，并那行可憎与虚谎之事的，总不得进那城。只有谁可以进去？名字写在羔羊生命册上的才可以进去啊。这边有讲到羔羊生命册，什么叫羔羊生命册呢？也就是说我们是属羔羊的，然后羔羊无论往哪里去我们都要跟随。所以有个经文在讲到说啊，我们是成为出所的果子归于神跟羔羊，这样的话我们才叫做名字被写在羔羊之生命册上哈。另外一个我们看一下启示录的第十四章，第十四章啊，如果你看启示录看到很多的羔羊，羔羊啊，羔羊是指的谁啊？就是耶稣嘛啊，耶稣坐宝座的羔羊，被杀的羔羊啊。你看第十四章，我又观看见羔羊站在锡安山，对不对？锡安山就是神坐王宝座设在那里，将来我们要跟他永远同在的啊。同着他有谁啊？有144,000人，有没有？都有他的名和他父的名写在额上。我们有圣灵的印记啊，我们就是这样子的哈。然后呢，这些人第四节未曾沾染妇女，他们原是同生。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他们都跟随啊。所以写在羔羊之生命上，就是这144,000人，他们属羔羊的。羔羊无论往哪里，他们都跟随，就是我们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主啊。然后他们是从人间买来做出熟的果子归于神跟羔羊。看到出熟的果子哈，怎么样说我们是出熟的果子呢？就是当圣灵在我们身上，所以圣灵会引导我们，让我们完全成圣哈。圣灵帮助我们来致死我们身体的恶行，帮助我们哈能够活出神的生命。另外一个我们看一下哈，在17章的14节哈，启示录17章14节讲到，只有得胜的名字才不会被涂抹，只有得胜的才能够进到新耶路撒冷新天新地的哈。十四节讲到敌基督来，他们与羔羊征战，然后羔羊必胜过他们，因为羔羊是万主之主万王之王啊。然后接下来讲的同着羔羊的有吗？就是蒙召被选有忠心的，也与羔羊什么呀？也必得胜，与羔羊一同得胜，啊！所以我们现在被选召了，对，我们要进到迦南地。你看这个两三百万人里面，只有谁进去了？下一代的，还另外一个就是约书亚跟加勒，对不对？他们是不是蒙召？他们是被选，他们有没有忠心？他们有忠心，他们是12个探子，对不对？被选来当探子，可是他们却是忠心的，啊！最后他们也跟这个以色列他们一同进去啊，得以进到那个应许之地。所以我们看到名字已经被记在册上了，当时啊上一代的人被记在册上，可是进去的只有2个人啊。所以我们在讲到说哈，不是说你是老一代的你就不能进去啊，老一代的也可以进去，但是有个条件，你要忠心到底，跟随到底的哈。所以最后我们看到很可惜的就是200,000人里面只有2个旧的名单上面可以进去的啊。好，那我们继续看这个民数记哈，民数记的接下来行前要有一些预备哈。我们看他行前的预备是哪些呢哈？那第一个，他做好一个预备的工作哈，除了被数点这些人之外哈，啊，第五章那边有提到，他们要先自洁哈。所以耶和华就晓谕摩西说：“你吩咐以色列人，使一切长大麻风的、患漏症的，并使尸不洁的，都出营外去。”无论男女都要使他们出到营外，免得污秽他们的营，这是我所住的啊。所以意思是什么？就是神哈，他住在以色列当中，那个会幕在那里啊。所以他们要出发之前，他们要先做好的预备工作，就是要先自洁啊。所以同样的，我们看，因为神住在以色列当中，所以他们那些不洁净的，他们先到营外去，等到他们洁净之后呢，他们才可以再进来啊。并不是说就永远就是排斥他们，他们洁净之后可不可以再回来呢？可以哈，像长大麻风的得洁净的时候，哎，他又回来了哈，用血用膏抹在涂抹他们。所以当你不洁净的时候呢，你就不能在这当中哈。所以我们讲到说行前的预备，神要做的工作就是这样子哈。那会有云柱云彩在那边来引导他们哈。 那同样的，我们讲到说我们要走这个天路的时候也是一样，一定要有圣灵在我们身上，我们要服侍，我们要征战，面对各样的哈、啊、一些服侍的工作的时候，一定要有圣灵与我们同在。所以耶稣也跟门徒讲说，你们不要离开耶路撒冷，只等到我所应许的哈、啊、父所应许的要赐下圣灵来，你们就得着能力啊。所以洁净营区的，我们看到以色列人他们不洁的，他们都到营外，免得污秽全地。这是因为这个营是神所住的。同样的，我们新约圣徒，我们有圣灵在我们里面，记得圣灵就住在我们里头哈。在哥林多前书第六章里面讲，你们就是圣灵的殿啊，圣灵住在你们里头，所以你们要自洁，你要除掉肉体中的污秽。你知道肉体中很多的污秽啊，有哪些？生气、恼恨、苦毒，是不是啊？你想一些不该想的，是不是？这些都是啊。所以在以弗所书里面有提到一些救人、救人的习性，这些东西都要除掉啊。如果你真的是要这个样子啊，教你们最好的方式哈、啊，我们做牧师就是这样子啊。做牧师常常要服侍，你到服侍的时候，哇，以前我还做还没有服侍的时候，每天哎聚完会，你做完礼拜我就回家看电视，做什么事情都可以，对不对？啊，可是你做了牧师之后呢？哎，不行啊，因为下个又要聚会，又要服侍哈、啊。你在每一次服侍当中，你一定要预备你的心呐、啊，啊，你不能在讲道之前啊，你去看报纸啊，你去喝茶、啊、聊天呐、啊，听唱卡拉OK，你不行、啊，对不对？你要预备你的心呐、啊，对不对？你的心思意念，你要想到有关神的事情，你才能够去喂养啊神的百姓。所以你看到为什么像利西斯利未人，他们都是要分别为圣啊。所以同样的，我们也是一样，我们要面对征战的时候，你一定要自洁。随时保持啊，在神面前跟神连接啊。那还有一个呢，接下来我们看是有个奉献的心智啊。你要服侍，你要跟随神，你一定要奉献。所以在第六章他讲了一个条例，叫做拿细尔人的条例啊。那就不细讲拿细尔人，他的意思就是个人的奉献。你可不可以把自己分别为圣归给神啊？可以啊。祭司利未人，如果你是祭司，你就没得选了哈，你就非得是分别为圣归给神，因为他的头上挂着一个叫归耶和华为圣。哇，只有祭司才能够归耶和华为圣，那一般以色列人很羡慕吗？对不对？那如果你也想要归耶和华为圣，你可不可以啊？不行啊，你爸爸不是亚伦的后代吗？ 对，那怎么办呢？我很羡慕啊，可不可以？可以，怎么样？你做拿细尔人哈，你就许愿哈，因为当你许愿的时候呢，你就是离俗归耶和华为圣。你看在第八节，是吧？所以每一个人，你如果愿意，你可以向神许愿。那许愿的这段时间里面，你就分别为圣啊。第八节，在他一切离俗的日子是归耶和华为圣，你就不可以剃你的头发，对不对？你可不可以？这个你归耶和华为圣，你要几天啊？刚开始做祭司还很过瘾，对不对啊？我归耶和华为圣，哎，做了两天三天之后，哇，真辛苦啊！哎呀，做祭司你不能碰这个，不能碰那个，对，很麻烦。哎呀，你不想做了哈、啊？所以哈、啊，我做拿细尔人只要做七天可以啊，你要做七天可以，对，你要做一年可不可以？也可以，但是记得你做拿细尔人的时候呢，很多规矩啊，你不可以喝酒，清酒、浓酒都不可以喝，可以不可以吃葡萄干？也不能吃葡萄干、葡萄饼 ，OPC3 也不能吃，因为葡萄籽也不能吃啊，啊，所以麻烦呢、啊，对。但是呢，如果有人有奉献的心智，我要终身归于耶和华，可不可以？有没有世界这个旧约有没有这样的人？我终身归于耶和华，做拿细尔人，终身不用剃头刀剃他的头，有谁？参孙啊，我们看参孙。结果参孙他到处去玩哈、啊，还有另外一个是撒母耳，对不对？啊，撒母耳他的母亲啊，把他奉献给神啊，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势。所以我们是可以奉献啊，记得我们要跟随神，这是个人的奉献。那接下来第七章哈、啊，你去读第七章跟第七章的时候，你会很烦呐、啊？为什么？怎么讲的都是一样哈、啊，十二个支派啊，献多少东西啊，你会发现一模一样哈、啊，几只牛犊，几只羊羔，干嘛干嘛啊，多少多少，哇，这个写的人真是摩西写这个是不厌其烦啊。我们现在比较容易啊，可以 copy paste 啊，就是 copy paste， 哎，流变支派哎，不是献多少哎，好、啊、下一个呢，西缅支派哦，你要从头再写，现在不需要了 ，copy paste， 嘣嘣嘣就可以了啊。那应该是每一个所献的，每一个支派所献的都是一样的哈、啊。 所以支派的也要跟神奉献啊。然后呢，祭司利未人第八章就是讲到啊，祭司利未人的奉献。所以神的子民是一个整体啊，就好像是新约的圣徒。我们讲新约圣徒哈、啊，我们是不是归耶和华为圣啊？对，因为圣灵在我们身上哈、啊，我们就成为圣洁哈、啊。那我们也是成为一个身体，记得哈、啊，我们是一体了，不分彼此啊。就像以色列人，他们祭司利未人哈、啊，然后他们有这个以色列长老十二个支派等等，他们都是归为一体啊。我们是怎么样归为一体呢？因为我们是同饮于一位圣灵，记得哈、啊，我们灵里面跟神合一，我们才能够彼此合一。如果我们没有跟神合一的话，我们能不能彼此合一？我们不能彼此合一哈、啊。所以这在讲到说这个哈、啊，我们讲这个整体的时候，是讲到是在圣灵的里面哈、啊。那后面我们继续看，他们有守逾越节哈、啊，在第九章就是，凡以色列民都必须守逾越节。如果你不守逾越节，你要怎么样？就从民众要被剪除，赶把你赶出去，你不是我们这以色列人哈。那新约的圣徒哈，不是守逾越节，但是我们要守圣餐，对不对？我们要吃主的饼，喝主的杯。今天我们就有圣餐哈。那饼杯所代表的就是，当我们吃它喝它的时候，我们就有它的生命在我们里头哈。所以如果我们没有吃它喝它，我们就跟它无份哈。吃它喝它的意思表示我们与主联合，如果我们与主联合，我们就是与主啊成为一灵了哈、啊。所以这边讲到是，你要预备要征战之前，你要先啊先合一，对不对？安攘外必先安内，对不对啊？你必须要有这样的一个做法啊。所以他们预备好了啊，那接下来啊第十章开始他们就往前行了。那他们往前行，记得他们是被神引导啊，记得云柱在他们前头引导。所以同样的，我们基督徒啊，我们基督徒生命也要被神引导啊。那你们不知道怎么被神引导，你到教会来，对，教会牧师啊，小组团契小组长啊，来引导，就还是摩西一样，摩西只是一个代言人啊，但是有神的心意啊。所以当我们在传讲神的话，神的心意是怎么样，来走，我们来一同来走这天路啊。所以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圣灵在我们里面，本来我们不需要别人来教导我们啊，那但是我们还是需要，因为有人属灵生命深，有人属灵生命浅，但是我们在一个身体里面，我们就可以一起走。但记得哈，我们都是要被圣灵引导哈。在罗马书的第八章十四节那边讲到，凡被圣灵引导的呢，都是神的儿子啊。所以在以色列人，他们神引导他们的方式是云彩遮盖他们哈。所以立起帐幕的那个时候，云彩有遮盖帐幕，代表荣耀在他们当中啊。那新约圣徒也讲到，什么时候圣灵降临在我们当中，就是五旬节的时候啊。所以五旬节的时候，他们被圣灵充满，他们就得着能力，可以实践大使命啊。然后他们走的方式是怎么样呢？是约柜啊，走在最前面的是谁？是约柜啊，祭司在那边刚抬的约柜。所以我们看他们整个营在进行的时候啊，行进的时候是约柜在前头行。约柜呢，就代表神的同在啊。那圣徒重生做神的子民啊，又被圣灵引导，那靠着圣灵啊，被圣灵引导有个意义，就是我们靠圣灵得生，就要靠圣灵行事哈、啊。所以圣灵会在我们里面来引导我们啊。那神引导的方式就是每一站每一站，当云柱停下来的时候，他们就安营；当云柱在那边动的时候，他们就启程啊。所以以色列人从出埃及一直到进到迦南，大家有兴趣看哈，民数记三十三章，总共走了四十年，从埃及的兰塞启程，一直到摩押平原的约旦河边安营哈。那一共他这个走了四十个地方哈。那四十代表一个时代，代表属血气的旧人死了哈，属灵的新人才能够活出来哈，活出神的生命，才能进到迦南地。好，那接下来我们看他们进到迦南地是不是一帆风顺呢？还没有碰到敌人哈、啊。其实有没有敌人呢、啊？敌人是谁？敌人就自己啊。我们也是一样哈、啊。哎，我们出去征战要去赶鬼干嘛的哈、啊？你发现哎呀不行啊，为什么？因为里面的那个老我还在那里啊。那其实你从西乃山哈、啊，从何烈山他们启程一直到迦南地，只有十一天的路程。但是他们走了四十年哈，他们一再失败哈，这个事就写在经上，那是要作为后世圣明的鉴戒啊，在 哥林多前书第十章里面有提到啊，从他们出红海的时候讲到说他们做了什么事什么事哈，有灵磐石哈跟着他们走，可是他们后来倒闭在旷野哈，他们有淫乱的哈，他们有试探神的等等等等的啊，所以这些事情是做后世圣明的见解哈。那同样神让他的子民在旷野受试炼，但是呢神却保守他们，神没有离弃他们哈。然后这个也是可以用在我们身上哈，我们有时候发现哎，神也在熬炼我们，我们好像在旷野，但记得神他并不离弃我们啊，而且呢神不会叫我们所受的试探过于我们所能够承受的。记得哈，你碰到什么困难的事情，这个事情你可不可以承受？你一定可以承受哈，绝对不要放弃哈。那这是神给我们的应许啊。那我们看这些给我们作为见解的哈，第一个是他们有一个不幸的恶心哈。那这个字哈，我们看一下有几个地方在新约的圣经提到以色列人在旷野的，一个是在哥林多前书的第十章，另外一个是在希伯来书的第三章哈。我们先看一下第十章啊，所以这里就好像就把民数记的稍微写了一下啊。你看第十章，然后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晓得，我们的祖宗从前都在云下，都从海中经过，都在云里海里受洗归了摩西，并且都吃了一样的灵食，对，玛拿啊，然后也喝了一样的灵水啊，所喝的是由于随着他们的灵磐石啊，在旷野啊，你说旷野有没有水啊？啊，你们以为沙漠，沙漠有没有水啊？啊，好像没有啊，其实有没有水？到处都是水啊，只是怎么样？只是藏在地底下，你知道地下水啊？你说地下水的资源？你知道在非洲那些最干旱的地方，他们后来有那个科学家去研究说怎么样来帮助他们，后来发现哦，表面上这是旷野，这是沙漠，没水，可是在地底下蕴藏怎么样好多的水，这个水可以供给他们灌溉啊，几百年哦。跟着所以我们在讲到说这些这个如果被发掘的时候，你看这个地下水是用不完的，所以神跟他们一起走的时候，你会发现哎，有没有水？其实到处都是水啊，只是我们不知道。我们也是一样啊，我们跟随神走旷野，你会觉得走得很辛苦啊，好渴啊，好苦啊，对不对？但是有没有出路啊？有没有供应？都有啊啊！神随时只要哈、啊，我们呼求他，他会帮助我们啊。所以那磐石就是基督，因为基督跟我们在我们里面嘛，圣灵在我们里面啊，就像以色列人约柜跟他们同行嘛。可是，在他们中间多半是神不喜欢的人哈、啊，所以在旷野倒闭，这些事都是我们的见解哈，叫我们不要贪恋恶事。等一下我们看到哈，他们有贪恋恶事，他们起了贪欲的心哈，他们想要吃肉，对不对？啊，让像他们那样贪恋的，也不要拜偶像，像他们有人拜的啊，有人拜偶像，后来神用瘟疫击打他们，死了24000人啊。如经上所记，百姓坐下吃喝起来玩耍，我们也不要行奸淫哈，他们有行奸淫哈，跟米甸的女子。那像他们有人行的，然后一天就倒闭23000人啊，也不要试探主，像他们有人试探的就被蛇所吞灭，我们还有火蛇，对不对啊？也不要发怨言，像他们有发怨言就被灭命的所灭。然后他们遭遇这些事要做见解，作为见解，并且写在经上，正是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啊。所以这个东西不是说哎呀那以色列人真是啊没信心啊，真笨啊或怎样，我们哎，这个就是我们的镜子啊，前车之鉴。另外一个，我们看是在希伯来书的第三章啊，希伯来书的第三章，圣灵其实都一直跟他们在一起，神跟他们在一起哈、啊，神有没有对他们说话？有哈、啊，透过摩西对他们说话，所以他们有没有听到神说话的声音？啊，有听没有到哈、啊？听了等于白听一样哈、啊。那所以圣灵，你看第七节，圣灵有话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像在旷野的他发怒试探他的时候一样，在那里你们的祖宗试我探我啊，并且观看我的作为有40年之久，所以我厌烦那世代的人说他们心里常常迷糊，竟不晓得我的作为，我就在怒中起誓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安息就是进到迦南地，他们断不可进去啊。弟兄们，你们要谨慎，免得你们中间或有人存着不信的恶心哈、啊，把永生神离弃了。这边有没有讲到不信的恶心呢、啊？哈、啊，我们过去相信，对不对？你今天相信，明天可不可能不信？ 有可能，对不对？彼得他先相信走在水面上，结果后来呢，哇，他一看风浪，他信心就没有了，对不对？所以耶稣不是跟彼得讲，我已经为你祈求，叫你不致失了信心。只要我们心向着神，这个信心会回来的。我们会失信，记得哈，我们纵然失信，神却是什么？可信的，因为他不能背乎自己啊，所以他总是信实的。我们所要的只是回头啊。所以当我们如果不信又不回头，那就怎么样？那就完了哈。不信的恶心把永生神离弃了啊，总要趁着还有今日，天天彼此相劝，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心就刚硬了啊。你心一刚硬，听不到圣灵的声音，神在对你说话，我们不知道啊，信心也就没有了。我们若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就在基督里有份。我们一直这样讲到基督里，基督里，对不对？可不可以一直藏在基督里？可以啊，把信心一直持守，一直仰望他啊。经常说，你们今日若听到的话，就不可因着信心像惹他发怒的日子一样。又再一次讲啊，那是听见他话惹他发怒的是谁？岂不是跟着摩西从埃及出来的众人吗？神40年之久又厌烦谁？岂不是那些犯罪啊、失手倒在旷野的人吗？又向谁起誓不容他们进入他的安息呢？岂不是向那些不信从的人吗？这样看来，他们不能进入安息，是因为他们不信的，不信从啊，不只是相信，而且是怎么样，还要顺从啊。这边讲到，岂不是向那些不信从的人吗？啊，所以记得，我们相信耶稣是我们的救主，我们要顺服他，让他成为我们的主啊。所以你看这个，记得哈，哥林多前书第10章，还有希伯来书的3章，你看一看哈。那这个就是有个不信的哈。那这个不信的恶心是怎么开始的呢？摩西差遣12个探子窥探迦南地哈，回来的有10个报恶信哈，在第13章、14章里面讲到哈，他们向摩西、向亚伦，其实就是向神发怨言哈。所以神听了他们怨言的时候，他们就说：“好，这些人啊，怎么怎么样哈。”神不要把他灭绝的，可是后来摩西求情，好吧，神就把他们让他们在旷野流浪40年啊，所以他们这是不信的恶心。10个探子他们是凭眼见，不凭信心。那最终只有约书亚跟加勒啊，2个探子能够进去的，这个就是约书亚跟加勒啊，只有他们能够进到迦南地啊。所以这个信心是从神来的，记得啊。啊，哥林多前书12章里面讲到，信心是神的恩赐，是从神来的。有了信心，你就能够胜过世界啊。但如果你不凭信心，凭眼见，这12个探子讲说，哇，这些这个亚纳族人高啊，他们的情强高得顶天，我们受不了啊，他们要把我们吞吃了啊。这是没有信心的话，但有信心的这个加勒跟约书亚怎么说呢？他们是我们的什么？是我们的食物哈，还不知道谁吃谁，对不对？还不知道谁吃谁哈，所以有信心跟没有信心差别很大。但是这个信心记得是神给的啊，圣灵给的。还有另外一个呢，他们为什么不能进去呢？是刚硬，心里刚硬，心里刚硬。他们其实神有没有对他们说话？有哈，神一再的对以色列人说话，并且用神迹奇事彰显神的全能。可是他们却硬着心。也就是没有听到圣灵的声音，以至于试探神啊！刚才我们所看到啊，他们硬着心的时候，你就不把神的话当作话啊。那最终的结果是，他们不能够进入安息，没有安息啊。那在以赛亚书63章里面讲到，圣灵是要把我们带到安息啊，圣灵是要把我们带到一个神的居所，跟他一直安息的意思就是跟神同住啊。所以他们听见神的话，却不能进入安息啊。但是新约的圣徒呢啊，我们得着圣灵为印记，我们如果硬着心的时候也是一样啊，我们不信，我们也不顺从，那我们会做什么事呢？他提醒我们啊，保罗提醒说，你不要消灭什么圣灵的感动，对不对？圣灵会不会感动我们？圣灵感动一个条件，你要心的要软，你要谦卑啊，你要爱神，仰望神啊。你一消灭圣灵的感动，你就不知道啊，神怎么样引导你。还有一个叫做，你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对不对？之前我们不是讲到，你如果叫神的圣灵担忧，神就转做他们的仇敌，亲自攻击他们哈，那你就不能进入安息啊。所以神就让他们死旷野啊。好，那我们看到另外一个呢，是以色列人他们起了贪欲的心啊。这个他们出埃及只是才一年而已哈，这个吃玛拿吃了一年啊，有没有吃得很开心呢？ 吃得很不开心，他们就想念什么，想念埃及的食物啊。我们想念中国的话，哇，那个菜可多了，哇，这个麻辣火锅，我们想念什么红烧蹄膀，我们想念什么什么一大堆的啊。所以你看在第十一章啊，众百姓发怨言，他们的恶语达到耶和华的耳中啊，耶和华听到就怒气发作啊。然后第四节，他们中间闲杂人大起贪欲的心，以色列人又哭嚎啊，又说谁给我们肉吃呢？我们记得在埃及对不对时候，不花钱就有鱼吃啊，然后有黄瓜西瓜韭菜葱蒜啊，这个看到这个就知道啊，葱蒜螃蟹，然后什么啊，盐酥鸡什么东西，好，很多东西都这个我们说做的佐料啊。你只吃玛拿怎么样？哇，真难吃，对不对？玛拿是代表什么？属灵上来讲，代表神的话啊。你们读圣经读到后来觉得好烦呐、啊，哎呀，去看杂志好了，去看一些消遣性的文章啊啊。我们也是一样，会不会很烦读圣经？你们读圣经是越读越滋有味，流口水啊！有读圣经会流口水的，有没有？啊，也有的哈、啊。打瞌睡的时候不是流口水，不是吗？你要真正哈、啊、你喜欢的话，哎，它是比蜜甘甜啊，比蜂房下地的蜜甘甜。如果你的属灵眼睛被打开的话，你读圣经就是不一样。可是以色列人呢，后来他们是讲到厌恶玛拿，那这边是厌烦，对不对？到后来是厌恶哦，厌恶玛拿的时候，等一下我们再来看那个经文啊。神就让火蛇进到他们里面啊。你厌恶神的话，那你还是神的子民吗？这个啊，所以他们起了贪欲的心啊。那最终神就用什么最大的、最重的灾啊来击杀他们啊。如果我们看一下哈、啊，在这个第十一章哈、啊。十一章的第三十三节，后来神就让鹌鹑进到他们那里，哇，好久没吃肉，吃啊吃吃吃，对不对？当这个肉还在他们的嘴巴上还没有搅烂的时候，耶和华的怒气就向他们发作啊。三十三节，用最重的灾殃击杀他们啊，那地方便叫做基波罗哈他瓦，意思是什么？就是贪欲的坟墓啊。所以他们在那里埋葬贪欲之人的坟墓啊。他们想念埃及啊，埃及就代表世界，人若爱世界啊，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与世俗为友就是与神为敌啊，体贴肉体就是与神为仇。但是我们就是活在这个世界，我们就是活在肉体当中啊。那可是你说不跟世界为友好像也很难，对不对？那其实你去爱神啊，你多爱神的时候，你会觉得世界的力量诱惑就不大，你还是活在这个世界，你可以享受世界上的这一切啊。记得啊，我们并不是说离开这个世界我们好像就跟那个和尚一样禁欲啊什么都不做，不是嘛，对不对？神有没有给我们家庭？有吗？啊，让我们享受家庭的温暖。神给我们这个吃的，对不对？这个食物也是可以享受，但是呢我们却不属这个世界，我们是属神的啊。所以我们可以在世界，可是却不属世界，我们还是可以属神，我们可以享受神给我们的一切啊。那神说这一切都是神给的，对不对？所以但是呢我们不要被他绑住啊，我们要把神放在第一个。当你放在神第一个的时候，你会发现你会得到的恩典是怎么样，你在世可以得到百倍，好，来世可以得到永生，你的灵里面得到滋润满足啊，你也可以享受你肉体它上的享乐，但是次序要对。你不要灵里面你空虚的时候你就想要用肉体上去填补，那是填补不了，那就变贪欲了啊。那如果我们灵里面已经跟神连接，我们知足了，我们的肉体这些东西神会给我们这些恩典祝福啊，那是叫我们享受啊。所以我们讲到这个富足也是一样啊，耶和华所赐的福使人富足，对不对？不加上忧虑啊。那如果没有神就会忧虑嘛，对不对？所以你要先跟神连上线呢，这些神会加给我们的啊，并不是说叫我们真的是苦哈哈的，不是的啊。然后另外一个，我们有一段话讲到神，他就让摩西身上有灵哈，分赐给七十个长老，对吗？摩西在那边很受不了，哇、哦，这个在他们这一年我就受不了他们了。那他就跟神抱怨了，这个带领这个我担当不起啊。那神说好吧，那我就叫你的灵哈分赐给七十个长老哈。所以这七十个长老哈，就灵就停在他们的身上，他们就受感说话啊。 如果你看到这个在第二十五节哈，这个耶和华就把摩西身上的灵就倾倒在他们身上哈。所以其实这个代表什么呢？圣灵是可以分赐给我们哈。那在新约的时候也是一样哈，我们服侍的是圣灵所赐的恩赐，对，他升上高天掳掠仇敌，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哈。所以他在教会设立各种的恩赐，使徒、先知啊，传福音的牧师、教师，还有各种的哈、啊、帮助人的、治理事的等等恩赐啊。那他各尽其职，就是要建立基督的身体。所以我们每一个人记得，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灵哈、啊。以前在以色列人只有七十个长老身上才有那个灵哈、啊。那我们呢，是每一个人身上都有灵，我们就在一个身体的里面，所以你没有一个人是多余的哈、啊。每一个人在教会里面一定有你可以服侍的地方哈、啊。所以哈、啊，记得来到这个教会哈、啊，我们要参与服侍哈、啊。不管是你做招待也好哈，做饭食等等等等的哈，所以你们在我们教会的话，你们就不得不服侍了，因为一定会排饭食，对不对？排到饭食，你们就非得服侍不可哈。那这个贪欲之心哈，就是我们有个肉体在那里，但是这个肉体哈，只要我们先顺服圣灵的话哈，这个肉体就在我们身上没有权柄啊。但如果哈，我们不服这个圣灵的时候，这个肉体会跟圣灵相争，所以在加拉太书那边讲，圣灵跟情欲相争哈、啊，然后情欲跟圣灵相争，按血气的会逼迫那按圣灵的生的，你不要小看你的老我，你的老我就是专门哈、啊、跟你作对哈、啊，让你想要做的好善事，你做不来哈、啊，但如果你顺从圣灵，你不放纵肉体私欲的时候，你就可以哈、啊，你就可以活出神的样式哈。啊，那另外一个是百姓在那边怨毒神哈、啊，那百姓怨毒神的时候，神就怎么样？神就用火蛇，神就把火蛇拆到他们当中哈、啊。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哈、啊，在第二十一章哈、啊，民数记第二十一章第四节，他们从何尔山起行，往红海的路上要绕过旷野地哈、啊。百姓因这路难行，心中就甚是烦躁，对不对？我们在旷野有时候走得很烦躁，你会不会去骂神呢、啊？啊，这边就怨毒神啊，太大胆了，对不对？啊，然后呢，神和他们就棒毒神和摩西说：“你们为什么把我们从埃及领上来，使我们死在旷野呢？这里没有粮食，啊，没有水，我们的心厌恶，厌恶这淡薄的食物啊！啊，神就让火蛇就进到他们当中啊。”所以他们不断地跟神发怨言哈，神也一再管教他们，甚至击打他们哈。但是呢，我们知道神的这个发怒是暂时的，他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所以你看，神让火蛇进到他们当中，咬了他们当中几个人哈。可是神也给他们恩典，叫摩西去造一个铜蛇，你只要仰望那个铜蛇哈，他们就活了哈。所以同样的，我们如果厌恶神的话，厌恶甚至去毁谤神哈，这世界上有没有人去亵渎神？有哈、哦，你看在启示录十六章那边讲到啊，当这个神的审判要临到兽的时候，兽和兽的国，对不对？他们就怎么样？就亵渎那有权掌管这灾之神的名哈、啊。所以这是一个敌基督，你就被撒旦所掌控了啊！你里面没有悔改的心，这个很可怕哈、啊。那这样的话，审判就会临到你。你即使哈。啊，这个碰到一个很大的审判，你的心也没有办法回转啊！但是呢，神让我们给我们恩典，叫我们心能够保持柔软，所以就是造了一个铜蛇。这个铜蛇其实就是象征着耶稣基督，对不对？耶稣基督，哈，我们律法基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哈，神就差他的儿子成为最深的形状。耶稣也讲说，摩西怎么样在旷野挤蛇，我也照样被举起来啊！所以使律法的义成就在这顺从圣灵不顺从肉体的人身上。所以我们在讲到碰到这个难过的事情，谁来帮助我们？圣灵，记得啊，圣灵可以帮助我们致死身体的恶行啊，那是在罗马书的第八章十三节啊。所以如果我们讲到说哈，你一直不断的亵渎亵渎亵渎，最后的结果呢，有一天你亵渎到圣灵，那就惨了，对不对？耶稣也讲说，很多话干犯的话都可以，因为你不懂嘛。可是如果你干犯圣灵的话呢， 今世和来世都不得赦免。为什么呢？因为圣灵在做工，你都拒绝了，那谁还能够救你呢？啊，只有圣灵啊，才能够让我们能够悔改，对不对？好，所以这边讲到，真是提醒我们啊，你不要发怨言到一个地步，你心硬了啊，到最后呢，你竟然是干犯圣灵，亵渎到圣灵，那就糟糕了啊。就是提醒我们啊，其实能够帮助我们就是圣灵啊。那另外一个他们所做的就是他们行淫乱，去拜偶像啊。那这个事是谁教他们的呢？是有一个叫巴兰的啊。那在民数记的第25章那边讲到说啊，他们在石亭与摩押的女子行淫乱，或者我们叫米甸的女子啊。那他们与巴利庇尔联合行奸淫，吃祭偶像之物啊。在启示录第2章那边就提到，因为他们听了巴兰的教训啊，神就是瘟疫临到他们，他们就死了24000人哈。那这个是代表淫乱，神其实很看重这个的事情哈。属灵的淫乱就是拜偶像哈。以色列人跟神立约，如果你去拜别神，你就犯了属灵的淫乱哈。那同样的，新约的圣徒哈，我们得着圣灵就与主联合哈，我们叫成为与主成为一灵哈。所以你看到哈，在这个哥林多前书的第16章那边提到哈，所以很多的罪哈，我们讲是干犯，也是干犯别人在身体之外。可是如果你是行奸淫的话哈，你就是干犯这个身体了，因为呢，你是与娼妓联合的，你就是与娼妓成为一体啊。那我们呢，已经是分别为圣，归给主了哈。所以讲到这个淫乱的罪是非常严重的哈，因为是得罪我们的身体哈。所以这件事情，所以神就降了那么大的瘟疫给他们哈。但是这在当中哈，我们看到有一个人就起来了，那个叫做菲尼哈啊，菲尼哈起来看到有人在那边行淫乱，他就拿一个枪，哇，一刺，哇，把他们两个都刺透了哈，他们就死了，哇，这我们看到好残忍，对不对？可是神怎么说这个事情呢？他说因为啊，菲尼哈做了这个事情啊，我就与他立约。好，我们看一下这段经文哈，在12节，他说11节哈。既是亚伦的子孙菲尼哈向我啊，使我向以色列所发的怒消了，因为在他们中间以我的祭邪为心哈。讲到祭邪，什么叫祭邪呢？祭邪就是嫉妒哈，神会不会嫉妒啊？神会嫉妒哈，吃醋啊，我们讲的是吃醋哈。所以如果你去爱别的东西，过于爱神，神会不会吃醋？神会哈，很在意这个事情哈。他说哈，以我为祭邪的心，使我不在祭邪中把他们除灭，因此你要说我将平安的约赐给他们哈，然后如何如何的。所以后来神就把这个平安之约，就是祭司立位人的约哈，那就是我们看到这里显明一件事情，神他是嫉妒的神哈。在雅各书的4章5节哈，他说神所赐住在我们里面的灵啊，啊，圣灵在我们里面啊，你不要小看啊，不要哎就不理他哈。圣灵是什么？是恋爱至于嫉妒啊！你看到那句话啊，神赐给我们灵，在雅各书的4章5节哈、啊，神所赐给我们住在我们里头的灵是恋爱至于嫉妒的哈、啊。所以，如果你爱世界、爱别的神过于爱神的话啊，他会感觉啊。所以，如果你爱神爱得很深的话，他也会感觉啊。所以我们新约圣徒蒙神所召啊。那我们又被圣灵感动，我们要成为圣洁，我们要远避淫行啊，我们要让圣灵爱神过于爱一切啊。所以我们看这个以色列人，他们做了这些事情，圣灵在引导他们，圣灵也在管教他们啊。我们看到有这个集体的管教，也有个人的管教啊。这当中我们看到有米利暗啊，有可拉啊，我们看到有亚伦，还有摩西，最后摩西也受了亏损啊。所以我们看这个个人的管教这一部分啊。以色列人在旷野受试炼，有些失败的案例可以给当事人哈做一些警戒，也可以给我们侍奉的人。你看这些可拉哈、米利安啊、摩西都是服侍的人哈，所以我们服侍的人更是要警醒，对不对？因为神是可畏的哈，在利未记第10章3节那边讲说，他要在亲近他的人中要显为圣哈，在众民面前他要得荣耀。所以如果你服侍他一出了差错，哇，那更严重啊。所以为什么亚伦的两个儿子啊被火烧死，就是这个样子啊。所以神的仆人接受神所托付的事工，你应当戒慎恐惧，在他面前做一个忠心良善的好管家啊。记得啊，你要忠心良善啊。 好，那我们看一下米迪安受罚。米迪安受罚的情形，这个大家可能都很熟了哈，在民数记十二章里面提到，他跟亚伦都是先知哈，所以我们讲到先知，不要以为先知就了不起啊。神会不会管教？神也会管教。他是摩西的姐姐，亚伦也是哈，哥哥姐姐。他们为什么受管教呢？他们因为毁谤摩西，摩西娶了一个古实女子，这个事情怎么样？关你的家什么事嘛？对吧？那摩西要他娶的是他的事情哈、啊，他而且谤读他，而且谤读他说，难道神对摩西说话，不也对我们说话啊？哇，你这个就又骄傲了这样子啊，所以神就让他长大麻风，最后被关在营外啊。你攻击神的仆人，记得哈、啊，就是什么？攻击神啊。这边神也提到一件事情啊，神他要说话的时候，就是透过先知说话，对不对？有时候神怎么透过先知说话呢？借着异象、异梦，有时候借着谜语。但是摩西神是怎么样？跟他面对面说话啊。所以我们神对你到底是怎么说话啊？是透过异梦吗？最近常常做梦啊，还是异象，还是谜语，还是面对面啊？所以我们跟神的关系，如果啊，真的是很深的关系，我们可以跟神面对面说话啊。现在新约就是这个样子啊，我们敞着脸啊，跟神面对面，如同从镜子里反照，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啊。所以如果我们这样子的话，我们表示我们跟神的关系很好啊，跟神关系很好，谁就不能得罪我了，哈哈，小心一点了啊，因为神会替我说话啊。所以先知是神说话的管道，要为神说话，所以你要为神说话，你不可以凭着私意啊。所以米利安他也是凭着个人的好恶在那边说话啊。所以经上的预言不能随私意解说，在彼得后书那边讲到啊，是因为预言是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啊。所以记得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也是一样啊，圣经都是神的话，你不要乱解圣经啊，一定要有圣灵的引领啊，引导我们。那先知得到启示的方式很多啊，那我们看这个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里面有很多属灵的恩赐嘛，智慧的言语啊，哈，知识的言语等等，这是圣灵所运行，随即分给个人的哈。所以在讲到先知的服事的时候，我们看到其实就是圣灵的工作啊。那在旧约的时候，神是借着先知晓谕他的百姓，我们新约时代是借着他的儿子，在希伯来书那边提到哈。那他的儿子其实就借着圣灵来晓谕我们，所以我们借着圣灵，我们可不可以做先知啊？我们都可以做先知讲道，人人都可以发预言啊，在哥林多前书十四章第三十一节啊。那另外一个哈，我们看可拉的反叛哈。那米利安是讲到先知那个部分哈，可拉的话就讲到利未人这一部分哈。那可拉他是利未支派的哥辖族人哈，那他蒙召在会幕里侍奉。其实哥辖族哦，他是很非常靠近会幕。利未有三个族：哥顺、哥辖跟米拉利哈。哥辖族的人是服侍这个会幕的东西，米拉利是拿那个帐篷外面的那个帷幕啊，是外面的东西。可是哥辖是哦，是里面的东西啊，所以已经非常亲近神啊。那他后来为什么叛变呢？啊，在利未在民数记十六章是讲到，他想要得祭司的职分哈，所以这个他说，哎，这个去攻击摩西、亚伦说，你们怎么样？你们是专权了啊。我们不是也是神的百姓吗？啊，神的子民等等，我们不是跟你一样吗？那摩西知道，他说：“你这个人哈、啊，你已经在圣所那边服侍呢，啊，亲近他，你还不够吗？”第十节那边讲到说：“哈、啊，你还要想得求祭司的职任吗？你想求祭司的职任，这个想法是要得还是要不得？好不好？在那个时候，要不得，对不对？你想要做王，这个想法好不好？”如果那个皇帝知道你想做王，这个人怎么样？想都不能想，对不对？你喝酒的时候忽然说：“哎呀，有一天我做皇帝就好。”哎，你完蛋了，人家可能就把你杀了啊！所以这个你想做王、做祭司的念头是绝对不可以啊！只有亚伦的后代才可以做祭司啊，想都不可以想。可是现在呢，我们可不可以想做祭司啊？你不是要想神，就是要你做祭司啊！我们想不想做王？可不可以想要做王？啊，你野心太大了吧？可是神却是偏偏就是叫我们做王啊，这不一样的地方在这里哈、啊。所以在过去呢，哈、啊，他想得祭司的职分，而且他的手段不对哈、啊，所以最后的结果呢， 他是被地给吞灭了，全家就灭亡了。所以可拉因为攻击摩西跟亚伦而灭亡。所以侍奉的职分，记得不是人争取来的。哎，那你看我的多有才干，不行哈。以前是神给谁的就给谁哈，神的高抹在他的身上，所以哈都是靠神的选召还有圣灵的高抹，所以不能加害神的受膏者啊。所以在以前呢，扫罗是不是耶和华的受膏者？对，他有没有做坏事？做很多坏事，他想杀大卫，对不对？那大卫想说，因为扫罗要害我，那现在我有机会可以害扫罗，对不对？以牙还牙嘛，对不对？可是大卫怎么说？哎呀，我万万不敢加害耶和华的受膏者啊！大卫的这个心态是对的啊。所以记得啊，你如果看到有一个人在服侍神的话，不管他做的什么事情，你千万不要去攻击他啊。所以你看到啊，牧师不管做什么事啊，请你们不要加害耶和华的受膏者。我不是为我的缘故啊，我是为神的，为你们的缘故啊。因为当你加害这个啊，像谤读摩西，人批评他，嘿，结果呢，你就当大麻风，哇，你这个想要造反，哎，你就被地吞掉了啊。所以大卫的态度是对的啊。所以我们如果有这样的心态的时候，你就会知道啊，其实很多事情哈，不关我的事情，自然有神去管教他。所以大卫也讲说，耶和华的受膏者，他做了坏事，自然神啊，他以后会暂时或怎么样，那是让神去做，我呢？但是我万万不敢加害耶和华的受膏者啊！所以我们要有这样的态度，我们可以为他祷告，对。所以这样子，我们这样的心态就对了啊！所以为什么圣经上讲说你不可论断人？因为当你论断的话，那你就好像站在一个高位，像神一样，那就不对了啊！那我们看可拉他的反叛，可是呢，神给他恩典啊，讲到所有属可拉的人口、人丁、财物都被吞灭了。可是有没有漏网之鱼啊？好像有啊，因为后来我们在读诗篇，读到好多很美的诗篇，是谁写的？可拉的后裔嘛，可拉的后裔。后来发现哦，撒母耳就是可拉的后裔啊，显然是后来神并没有把他完全灭绝啊。所以其实我们从这个角度看，其实可拉想当祭司啊，这个心态啊是神所喜悦的，因为祭司是能够亲近神，一直去侍奉神，人切慕善功，这是不是件好事情？你们想要做牧师，好不好啊？哇，巴不得你们每一个人都能够这样子，对不对？所以巴不得神每一个人，神巴不得每一个人都可以做祭司，因为后来他真的让每个人都做祭司啊。这个心智是神所喜悦的，只是他的手段不对啊。所以神就为可拉留了余种啊，你不是渴慕做祭司去服侍吗？好吧，我就成全你了啊。所以他后来他的后裔怎么样？最后他们是在圣殿里服侍。你看很多很美的14篇、42篇、4篇、84篇，宁可住在耶和华的殿中，在他殿中看门，对不对？在他殿中住一日，胜似在别处住千日啊！宁可在我神的殿中看门，也不愿住在恶人的帐篷里。这是可拉的后裔写的啊，所以神就成全他哈、啊，让他可以这样的服侍。那我们哈、啊、也是一样，我们其实就是成为祭司。旧约时候哈、啊、是只有亚伦的后裔才能够成为祭司，可是新约圣徒在基督里，我们都是圣洁的祭司，可以坦然无惧来到神的面前。用圣洁公义来侍奉他哈，那我们看亚伦的职分也是一样哈。亚伦，神拣选亚伦做大祭司哈，所有的祭司都是他的后人，他们是从人间选来的大祭司，奉派哈，神奉派替人办理属神的事情，为要献上礼物和赎罪祭哈。所以我们看亚伦他为民赎罪，曾经有一次哈，神赐了这个赐下瘟疫来哈，因为可拉他们一党被地吞灭的时候，会众就起来攻击亚伦跟摩西哈，所以神就降瘟疫，他们就死了14700人哈。可是亚伦呢，他就为百姓赎罪，他就加上香哈，在死人跟活人的中间哈。所以你看，这祭司为着百姓来赎罪哈，所以后来神就让瘟疫止息哈。所以我们看耶稣所做的就是这样的一个工作啊。那另外我们也看到亚伦的杖，记不记得哈、啊？亚伦的杖，12个支派当中，神就是拣选亚伦的杖，让他在约柜面前发芽哈、啊。后来这个杖就停放在约柜前哈、啊，显明亚伦的职分的和权柄是神所设立的。同样，我们在新约也是一样哈、啊。新约在教会，神设立职分，有没有监督？有哈、啊，监督长老是圣灵所立的。那门徒领受圣灵一样，也是一样哈。我们也可以做一些赦罪，我们哈赦罪的权柄，在 约翰福音二十章啊，耶稣跟门徒讲，你们受圣灵，你们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留下，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成为祭司啊，就像是亚伦一样啊。那我们看亚伦后来死了，他死之前，摩西将大祭司的袍脱下啊，给以利亚撒他的儿子穿啊。那就好像以利沙啊，他继承以利亚的袍子啊。这个袍子，这个大祭司袍，我们讲有膏抹，就是我们身上带着圣灵的膏抹一样啊。所以我们身上其实就像是大祭司袍，就像是先知身上所穿的袍子一样哈。那感动这个灵哈，会感动我们哈。那我们看摩西的这部分哈，摩西他是受亏损，他在米利巴水那里哈。那这个是在第二十一章里面所讲的哈。以色列人在米利巴跟耶和华争闹，摩西的灵就被惹动了，说了急躁的话哈。神叫他吩咐磐石出水哈。那结果呢，他去击打磐石啊，结果呢神说，哦，你在众民面前没有尊我为圣，所以呢你也别进去了啊。所以摩西就不能进到迦南地了啊。所以这里在诗篇里面讲到摩西受了亏损。那他做了什么事呢？他击打磐石。过去呢神有没有叫摩西击打磐石？有哈，在出埃及记十七章，当他们第一次磐石要出水的时候呢，神叫你去击打磐石啊。那这次呢神叫他什么？吩咐磐石出水，结果呢？哦，因为他很生气啊，可能没有注意到神所讲的话，而且一气的时候，你总是要找一个东西发泄一下嘛。啊，我们没有东西摔，那现在没有东西摔，你可以拿东西打，一打，哇，糟糕了啊！摩西却又击打磐石，那磐石代表什么呢？就是基督哈、啊。击打磐石代表什么？耶稣被钉十字架，记不记得哈、啊？神要击打牧人，羊群就分散了啊。要被钉十字架之前，所以击打磐石就代表耶稣被钉十字架。耶稣被钉十字架要钉几次啊？一次就好，对不对？那接下来的话呢，救恩就来了嘛。剩下的救恩是只要吩咐嘛，用口说就好了，你不要再击打了哈。所以你看他被钉在十字架的时候，就有这个肋旁就流出水跟血来，对不对？出水嘛，啊，磐石出水就是这样子，救恩的就来了，救恩的泉源欢然取水。那十字架已经完成了之后呢，我们现在所要做的是什么？呼求谁？呼求圣灵。所以你只要用口说的就可以了哈。所以你只要，所以现在不要再去击打磐石，耶稣不要再被钉十字架，因为他复活升天，他赐下圣灵，使求告主名的必要得救，你就得到活水江河。你只要用口，口里承认，心里想啊，你不要再把耶稣钉十字架啊，然后说啊，求你救赎我，不是哈。所以这个是我们讲到这个水是这样子来的啊，叫吩咐啊，叫呼求圣灵就可以了。那另外一个我们看一下啊，这个在旷野里啊，我们在讲说旷野底下都是水啊，只是他们看不见。所以后来他们到了一个地方叫比尔啊，比尔这个字 beer 啊，不是啤酒啊，比尔是希伯来文啊，比尔的意思就是井的意思啊。所以到了井的时候啊，他就神就吩咐摩西说，召聚百姓来，我给他们水喝哈。神给他们这个井水喝。那这边也讲到说哈，他们要过以东地的时候哈，还有过摩押地等等的哈，就说我可以经过你的边界，但是我不喝你井里的水。这里很有意思哈，所以有个别人的井水我们不要喝，世界的水不要喝，你要喝的水是什么？从神来的水哈。所以耶稣跟井边夫人撒玛利亚夫人不是讲吗啊，你喝了这个水还会再渴，可是喝了我所赐的水，这个水要在你的腹中成为泉源，直流到永生哈。所以喝了世上的水还会再渴，喝了圣灵的活水就永远不渴啊。所以我们看，其实以色列人在走旷野，他们从来没有渴过，对不对？啊，都是神在供应他们啊。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看到有个人的部分哈，有这个集体的部分，但是最重最重就是要我们生命更新变化啊！神带领以色列人经过旷野这四十年，他们的衣服没有穿破，脚也没有穿肿，所以神都与他们同在，他保护他们，供应他们一切的需要哈。那四十年后呢，他们都是名副其实的哈，耶和华的军队，可以面对各样的征战，从前过去是奴隶的样子，现在都是大能的勇士哈。大家有没有觉得啊，最近好像啊，属灵生命好像越来越壮实了。以前碰到一些难处，哇，整个人就垮了。现在哎，发现可以承受得住哈、哦，所以其实不知不觉哈、哦，你们的肌肉哈、哦，你们的那些都已经出来了哈、哦。因为人在旷野当中，神就熬炼我们哈、哦。 那我们看神他是看顾到底，以色列人经常发怨言，可是又一再犯罪，可是每一次失败之后神总是不离弃他们，神的怒气不过是转眼之间，他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新约圣徒也是一样，我们领受圣灵，圣灵他是宝贵，是他永远与我们同在。所以如果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属灵的人要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圣灵他会赦免我们，只要我们心回转。那记得圣灵是圣洁，不能与有罪的人同住，但是人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必要赦免他们的罪。所以我们如果犯罪跌倒，只要回头，我们又再一次成为圣洁，圣灵又会再一次跟我们相交，与我们同住。那我们看到我们生命也会更新。巴兰，我们看到有一个故事讲到巴兰，巴兰原来是被雇来要咒诅以色列人，可结果神介入使咒诅成为祝福。同样的我们也是一样，我们被神管制的时候，我们不会说咒诅的话，我们说的话都是什么？祝福的话。圣徒被圣灵管制要以善胜恶，口里所说的只可以祝福，不可以咒诅。那我们看加勒巴兰，他足坛想要咒诅，可是神统管万有，如果不是神允许，没有事情可以发生。所以后来他所说的话，讲要说他们是多坏多坏，可是后来他们讲说，哇，我没有看见以色列有奸恶。意思是什么？因为神看他们没罪就是没有罪。所以有时候你看到旁边的人是你的仇敌，对不对？你的敌人跟我做对头，可是呢神看他怎么样？没有罪，你就不能咒诅他了，对不对？啊，神还是祝福你啊。哎呀，弟兄啊，这是上代施工啊，诸多不便啊，神在你身上还是会完工，最终最终你也要进到迦南美地啊。所以化为祝福，巴兰的咒诅成为祝福啊。其实我们得到祝福是因为基督担当所有的咒诅，使圣徒在他里面得到各样天上属灵的福气啊。所以没有人可以控告我们，仇敌撒旦啊也不能控告我们啊，神所拣选的人啊。那我们就成为一个祝福的管道啊。那地上万族要因亚伯兰得福，也叫亚伯兰的福，因着耶稣基督可以临到外邦人，是他们因信得着所应许的圣灵啊。所以我们讲到得福的是借着圣灵啊。那最终他们是40年之后呢，他们新人那一代旧人死了，新的一代就起来啊。所以旧的一代表示我们的旧人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啊，靠着圣灵致使身体的恶行。那新人的生命也是一样啊，圣灵在引导我们啊。那另外最后我们看到以色列在民数记最后面也提到说，以色列有两个半支派的，他们先得着这个河约旦河东的地啊，他们在那边得地为业啊。你注意到这三个支派，流便支派、加德支派跟马拿西支派啊。以色列有四个妻子啊，流便是利亚所生的啊，然后马拿西哈，这个是约瑟啊，约瑟他的后代，他是拉结生的啊。然后加德哈，加德他是庇拉所生的哈。那所以从这里我们看，这个都是长子哈，肉身的长子。那他们现在约旦河东得地业啊，那表示说属血气的在先才有属灵的哈，在属灵上的意思这个样子哈。那约旦河东的地哈，就好像我们在这个世上也是一样，我们得着圣灵，我们就可以现在活着的时候就可以尝到天恩的滋味。所以他们还没有过约旦河，他们就已经得到那个地业了啊。所以同样我们现在也是一样，圣徒啊，我们因信耶稣基督得着圣灵为印记，这个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只等到神的子民被赎。所以这两个半支派的人，他们要不要过约旦河呢？他们也要啊。他们说你们要跟弟兄一起征战，等到弟兄所有他们都已经得到地业，那时候你们才回去享受啊。所以我们虽然在这边是现在享受了，但是呢我们还是一样啊，我们还是跟弟兄一起征战，直到大家都得着了。所以为什么那边讲到直到神的子民被赎啊？所以我们看这个民数记当中就看到圣灵在我们每个人身上所做的工作，这是一个旷野的经历啊。好，最后我们看结论啊，旷野的经历不是只给旧约的以色列人，对新约的圣徒而言，这是活出神儿子的生命所必须经过的经历的过程哈。圣徒领受圣灵，在基督里成为新造的人，生命就被圣灵引导，脱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哈的仁爱和这个圣洁哈。 神让我们经历旷野，目的是借着圣灵致使救人，这个过程可以很快，11天，对不对？也可以很慢，40年。只有旧的生命死了，新的生命才能起来，才能进到神所应许的产业，享受在主里面的丰盛。所以我们现在都在走旷野，但如果神让你走40年，陪着这些人走怎么办？那也是欢喜嘛。加勒跟约书亚，对不对？他们还是可以进去啊。所以有些人啊，牧师或者是传道人怎么哈，就陪着大家走吧。啊，那不管怎么样哈，我们每个人都是还是要自己走这条路啊，最终得着神给我们应许的产业。记得啊，就是让我们旧人死了，新的生命进来，我们才能够享受这个产业。好，我们就讲到这里。